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唐曼。每当我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回应我说：“有信仰好啊，信仰都是叫人向善的。”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信佛，干嘛要去信洋教？”也有人说：“信仰自由，你信你的上帝，我信我的共产主义。”在很多人看来，信仰就是一个精神支柱，是空虚时拿来安慰自己，其他的时候都当它是浮云。我自己当年在母亲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支持母亲有这个精神支柱，但却拿我有我的理想来搪塞母亲。而我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努力赚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但今天我知道，基督信仰从根本上解决的是人的生命问题。无论是贫穷富贵，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死亡这个终极问题。圣经讲的不是历史故事，而是上帝给人类的救赎计划，目的是要人信耶稣得永生。人当然可以选择依靠自己，但即便赚得全世界，百年之后却什么也带不走，还落得去地狱受永死的刑罚，这又是何苦呢？回到节目，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讲一起来收听麦金牧师分享的今天的信息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信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跟分享了创世纪的15章7到21节的内容，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15章7到21节讲述了耶和华领亚伯兰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的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亚伯兰就求神给他一个印证，好让他确信自己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地方为业。耶和华答应了亚伯兰的请求，并没有指责他信心不足。借着立约的仪式，神向亚伯兰保证他必得这地为业。耶和华吩咐亚伯兰准备了一些动物，包括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和雏鸽，都是一些可以献祭的动物和飞鸟。亚伯兰照着办，并且把取来的三种动物劈开分成两半，但是那两只斑鸠和雏鸽却没有剖开，可能是因为它们太小的缘故了。然后呢，亚伯兰把已经劈开的肉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后来有鸷鸟下来落在肉上，亚伯兰就赶走了他们。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让他知道以下几件事情。第一，神的应许一定会应验在亚伯兰的身上。第二，亚伯兰的后裔获得迦南地之前，有三个情况会发生，分别是他们会寄居别人的地，并且在当地成为奴仆，服侍那地的人。他们也会受到当地人的压迫，长达400年之久。但是耶和华也会做另外三件事，让亚伯兰子孙归回。第一，耶和华会把灾害加在压迫亚伯兰子孙的国家。第二，带领亚伯兰的子孙离开那国，并且让他们离开的时候不会两手空空，他们可以带着许多财物离开。第三，耶和华使亚伯兰的子孙回到迦南地。至于亚伯兰，神让他享高寿才死，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归到他列祖那里。亚伯兰他死之后，他的子孙会把他的遗体给埋葬好。神亲自完成立约的过程，神从祭物当中经过，并且借此向亚伯兰表明，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是一定会兑现的。好，现在我们开始来查考《创世纪》的第16章。这一章经文主要记载亚伯兰如何听从撒来的话，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实践耶和华的应许。当亚伯兰这样做的时候，家庭问题就接踵而来了。亚伯兰的生命在第15章来到了一个灵性的高峰。你以为他会一直朝更高的属灵境界走去吗？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第16章，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因着撒来和埃及使女夏甲的关系而跌入低谷。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撒来和亚伯兰的不信，以及以实玛利的出生。前面第15章经文是多么的美妙，到了这章经文，第16章却是令人沮丧。圣经就是这样真实的把人性的软弱给记录下来，目的是要唤醒人们的良知，让人看到自己身上沿袭着始祖的罪性，才会懂得自己呢，实在是多么需要神的帮助跟救赎。好，创世纪的16章第一节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亚伯兰在埃及得到了两样让他后来感到非常苦恼的东西，其中一样是财富，另一个就是这位埃及使女夏甲。创世纪16章第二节，经文说，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撒来他所建议的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一个妻子不能够生育的话，做丈夫的可以纳妾，这是撒来的意见。而亚伯兰听他的话，看来好像是他把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这个地位给忽略了，他听妻子的建议。但是这并不表示神喜悦这样的事，神绝不赞同这种事情。创世纪第16章第3节经文说，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这个埃及使女夏甲就成为一个妾室。当然这并不是神的旨意，神根本不接纳他生下的孩子为长子，神以前不接纳，以后也不会接纳。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你绝不能说神赞同他们这样来做，你只能够说这件事情记在圣经中，因为这是一件历史事实。创世纪1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2章23到24节记载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由这些经文可见，只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才蒙神所悦纳。在创世纪十二到十五章中，耶和华虽然一再应许亚伯兰会有许多后裔，却没有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成。到了创世纪第十六章一到三节，记载了撒来的提议，让他的婢女埃及人夏甲来带他生子。这三节经文提到了三个人，分别是夏甲、撒来和亚伯兰。好，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都做了什么事情。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从三方面来介绍夏甲。首先，夏甲的身份是撒来的婢女，不是奴仆，她专服侍家中的女主人。但后来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却称夏甲为女奴，地位不如婢女，不仅要服侍女主人，还要服侍男主人。其次，按血统来讲，夏甲是埃及人，可能是撒来在埃及得来的，也暗示亚伯兰最终要摆脱他。第三，他名叫夏甲，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逃走，他后来果真是逃离亚伯兰家。撒来让夏甲为亚伯兰生子，算作是撒来的孩子。十六章二节是撒来口头建议，第三节是行动，都是出于撒来的主动，亚伯兰也听从了他。对撒来而言，他以为可以从夏甲得孩子，把夏甲所生的孩子视同己出，这似乎也合乎当时的习俗。无子的妇人有责任为丈夫纳妾生子，但其实她并不知道以后的发展以及自己会有的反应。而且在这件事上，夏甲是完全没有说话，只被当作是工具。亚伯兰被动地娶了埃及人夏甲为妾，而且似乎夏甲的地位呢被提升到与撒来同等，为后来的发展就埋下伏笔。那么读到这里，我们只见到人的提议，却没有见到人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只见人的方法跟行动，神仿佛沉默了。创世纪十六章一到三节，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神虽然向亚伯兰表明自己会信守承诺，但却给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去考验亚伯兰和撒来的信心。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撒来还是没有孩子，所以他变得是越来越焦急，认为自己呢不能够生育是神的问题，是耶和华使他不能够生育。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个妙计来解决当前的困境，他把使女给丈夫为妾，但是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给自己招来祸害。可见呢，仁义是不能够取代神义的。出于仁义的行动，尽管动机看似正确，但手段却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亚伯兰听从妻子撒来的建议，娶埃及人夏甲为妻，好为他们家来生子。这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却绝对不合乎神的心意，更为后世带来无穷的后患。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第十六章四节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亚伯兰既然娶了夏甲为妾，就可以和他同房了。”我们都知道，亚伯兰和夏甲同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替撒来生一个儿子。 正如第二节所说的，我可以因他得孩子。而且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夏甲真的怀孕了。那么桑莱怎么可以通过他的使女得孩子呢？原来他可以把夏甲所生的孩子收养过来，就正如雅各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归在他的名下一样。萨莱说服了丈夫，就把建议付诸行动，把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或许在这里呢，你会问了，为什么亚伯兰这么乐意顺从萨莱的建议呢？为什么萨莱这么慷慨大方，不怕丈夫被人给瓜分呢？这是因为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他们等了十年的时间，耶和华的应许还是没有应验的迹象，所以他们就开始思想并计划，要用他们认为行得通的方法来助神一臂之力，好让神的应许可以早日实现。其实他们这样做并不能够让神的应许早日实现，因为这并不是神的心意。他们所做的为自己带来很大的痛苦，让家中充满了嫉妒、仇恨还有猜疑。那么究竟亚伯兰的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撒莱和夏甲发生了冲突，冲突起源于夏甲看到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莱。创世纪十六章第五节说，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婢女夏甲怀孕了，母凭子贵，地位提升，明显是威胁到主母撒莱。而且夏甲非但是没有感恩，反而还因为撒莱不能够生育就轻看主母，这是撒莱没有预料到的。撒莱他心中不平，就气愤地找亚伯兰去谈话。撒莱说自己非常委屈。第五节，他指责这些委屈都是因为亚伯兰而起的，所以一切的责任都是在亚伯兰的身上。撒莱认为自己善待夏甲，但是夏甲却忘恩负义，以恶报善，让他受尽伤害。所以他就请亚伯兰做出仲裁和干预。好，请留意这节经文，不要以为神容许这件事。在神眼中，亚伯兰和撒莱的做法是不蒙悦纳的。现在撒莱终于因这件事情而深受其害了，因为他说，我因你受屈。亚伯兰和撒莱并没有完全信靠神，他们本应该全然交托信靠神的，可是这个时候亚伯兰快要九十岁了，而撒莱也八十岁了。我想他们自作聪明地认为他们不会再有孩子了。撒莱可能在为自己提议纳妾这件事情自圆其说，他说，我想可能是神让我这样来做的，因为这是目前的习俗嘛。没错，那是当时的习俗，但是那与神的公义跟旨意是违背的。如果我们以为圣经有记录的，所以呢就是神所许可的，那么我们就错了。虽然圣经是由神所默示的，所记载的也都是准确无误的，但是圣经里有许多的记载只是真实的记录了人性的败坏以及人类犯罪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并不是神所许可的。亚伯兰和撒莱都是在加勒底的乌尔长大，在那里这种做法很普遍，即使从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他们也不是犯了什么大错，可怕的乃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所犯的错就在于亚伯兰娶了撒莱的使女夏甲，那就是罪。神他是这样的来看这件事的。但是今天我们把重点给颠倒过来，说娶妾是犯了罪，而没有注意到不信的罪。不信神是这里的一个重要的罪，它比任何其他的罪都要严重。创世纪十六章六节说，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 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面对妻子撒来的诉苦和请求，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向撒来指出，夏甲是他的使女，在他的手下，是被他所管的，所以呢，他喜欢怎么样对待夏甲，就怎么样对待夏甲。那么毫无疑问，亚伯兰的决定是偏袒撒来，完全忽视了夏甲的权益，这对夏甲是不公平的。好，接着我们看到撒来就苦待夏甲，夏甲受不了了，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好，通过对创世纪16:4-6的研读，我们看到圣经对人性的刻画是非常真实的。女性对人际关系往往特别敏感。撒来借腹生子的计划初步成功，但是很快就变了调。夏甲发现自己怀孕了，就轻视她的女主人。女主人不甘受辱，就向丈夫来诉委屈，并开始虐待夏甲，使后者不堪忍受而逃跑。家庭纠纷就变成了家暴。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却产生了。创世纪16:7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当创世纪的作者提到夏甲逃走的时候，整件事情好像就要以悲剧来收场了。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在这个时候来介入，让这件事情可以朝着一个新的方向来发展。神的使者遇见了夏甲。面对家暴事件，亚伯兰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然而，神不会把问题留在那里，反倒是亲自来介入。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夏甲。这是圣经首度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但后来圣经作者称他就是向夏甲说话的耶和华。遇到其实是找到，说明这是耶和华主动的。而舒尔的路上就是通往埃及的路上，离他们原先所住的希伯伦大约150公里。这对于孕妇而言，这个路程是极大的考验。创世纪16:8-10，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好，神吩咐夏甲回到他女主人那里，屈服在他手下。原意是受苦待。耶和华像应许亚伯兰一样的应许夏甲，如果夏甲愿意顺服，他一定会赐福夏甲，让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对于夏甲，这必然是大出意料。然而神的旨意总是超过人的想象。后来夏甲回去了，至少待了14年，等到孩子成为强壮的少年才真正离开。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的第21章。保罗在加拉太书第4章引用这件事情作为譬喻，在那里他说到夏甲和他的后裔是代表阿拉伯的西乃山，是出于血气的，他的后裔在律法之下成为奴仆。然后保罗讲到撒来，撒来是自主的妇人，他的后裔才是神所应许的。重点是只有撒来才算是属于亚伯兰的，因为他是亚伯兰的妻子。这整件事情带来极大痛苦，不但是撒来受到伤害，而且亚伯兰在以后的日子也落入深深的痛苦，因为夏甲将要生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也是亚伯兰的儿子。创世纪16:11-12说，神的使者对夏甲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神的使者又宣告夏甲将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叫做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他的苦情。夏甲也称呼当地的水泉叫毕尔拉海莱，意思是看见我的永活着的井。神看见听见也知道夏甲的苦情，就有实际拯救的行动。由此可见，耶和华并不只是亚伯兰和撒来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当听到外邦人哀哭时，神也会怜悯和看顾他们。以后当夏甲呼叫以实玛利的时候，他一定会常常想起这一点的。那么以实玛利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神的使者指出了三点。第一，他为人必像野驴，暗示了他为人独立，随意往来，拥有真正的自由，不受人使唤。第二，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暗示了以实玛利放荡不羁，无论到哪里都会和人发生冲突，与人为敌。第三，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呢，会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十六章，我请你准时来收听。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还膝下无子，神却承诺他的后代如海边的沙一样多。可等了十年，还未等来一子。如果是你的话，还会相信神吗？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跟神的祷告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呢？欢迎到良友网站穿越圣经节目留言版留言分享您的做法。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将分享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七章八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